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对救度众生效果的交流。从明慧发表文章，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这篇文章之后，有几位同修就此写了体会，当看到同修写的关于挂门把的认识后，我感觉到暴露的问题很严重。下面是我的一些理解，和同修交流一下，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在国内的情况下，除有少数极端做法需要注意和改正之外，应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要注意一下粘贴和喷涂的位置，注意一下打电话的时间，不要因为此通知而否定了我们这些年的做法，也不要因此而找借口不做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了。在国内情况下，在压力中用各种方式做的都是伟大的。国内人有邪恶设置的重重阻碍，有邪恶的谎言灌输和洗脑，有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自以为是的观念，需要各种方式一起发挥作用。当然，自身党文化的因素一定要去除。二，在国际的环境中，当看到同修写的文章，关于挂门把的认识后，我感觉到党文化的做法对海外同修和救度众生项目的严重冲击。其实这暴露的问题也是师尊看着我们怎么处理好和给我们提高的好机会，可是不能及时处理好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虽然我在大陆，但对同修写的党文化的做派在神运推广中的表现非常熟悉，有些海外同修在遇到党文化的做法时只是找自己，没有看到他们行为的深层根源，不知道如何应对。不指出问题，坚持正确的做法，是因为有顾虑心吧？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做法对正实法和救度众生项目的影响。党文化因素多的表现为，学法少，学法不入心，不向内招，给自己找辩解的理由，张口就来，自以为是，无所顾忌，只追求外在的形式，邀功显示，轻易否定别人，拉帮结派排挤他人，不切实地想救度众生所使用的形式和达到的效果。这样的人好像多数不在法中，只是人的表面得到一些福报，根本上没有理解法，甚至遇到强硬的就邪悟了，宽松了就会自心生魔。要想做好，就要多学法，理解好法。对于负责人和协调人来讲，要能明辨正悟，不 不要有人提议就改变了，没人提议就不保留了。师父带神韵的做法我们要学啊，坚持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担负起责任，发现问题善意的指出，不能逃避，不要怕对你反感。孩子需要教育，人要学习提醒，帝王都需要辅佐呢。暴露的问题正是我们锻炼成熟的机会，问题出现要考虑，要找自己正确的做法，不要变，要有和坚持在法中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这应该是负责人成熟的标志吧。有些话可能说重了，望同修能谅解。
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就能发好正念。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这三件事你做好了，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神都在关注着你，师父的法身都在关注着你。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我们观察了一下周边的很多学法小组，同修普遍存在着发正念时倒掌和发不出正念的状态，几年了也没有改正过来。有些同修虽然不倒掌，就是发不出正念来，这些同修们都很着急。例如同修 A 有七台打印机不停地转，打出很多真相资料供给周边同修讲真相用，长期局限在这一工作中，发正念时发不出正念来，导致被邪恶跟踪，流离失所。这时他惊醒了，知道向内找，发现自己近年来心烦意乱，学法少，练功少，学法又不能入心，发正念都只是敷衍一下而已，出现了发不出正念来的状态。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一星期后他有明显的改变。这时同修 A 认识到自己强烈的干事心，做事情和常人做的事情差不多，才导致了邪恶跟踪他，要绑架他。他明白了，自己不会向内找，危险就会找自己。现在这位同修会向内找了，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了。同修 B 是个协调人，周边很多资料点的耗材由他一人供给，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学法打瞌睡，掉书，发正念倒掌，一年三次被绑架，都是师父保护才出黑窝。回家后并没有改变他的工作狂状态，没有好好的学法练功，也没有向内找一找被迫害的原因，更没有全盘否定清除旧势力的迫害，最后导致他又被邪恶绑架，判刑三年。同修 C 是个跟过师父班的老学员，一直认为自己修得好，把跟过师父的班作为资本自满，长期发正念倒手，同修提醒还不高兴，为掩盖自己的倒手找出各种理由来辩解，不接受同修们的意见，同修们再也不愿意提醒他了，最后导致病业缠身住医院了。还没有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为了面子还不让同修知道他住院，经过一年多的折磨，现在还是处于危险状态。还有很多例子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存在着共同的问题，就是一，学法少，练功少，没有用心学法，法就不能入心，得不到提高，更没有达到精进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标准。二，正念不足。三，小事情不注意，有漏。四，发正念时不能保持清醒状态。这些发正念倒掌的同修现在只做了两件事，发正念很重要，还没有做到兑现当初和师父立的所有誓约，助师正法是艰行，做好三件事，发正念这一件事情还没做好。要说他们不信师信法，有人就会暴跳如雷，有的同修还认为自己真相讲得特别好，一天讲了多少多少，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不愿意接受同修的意见。其实有很多同修修炼了这么多年，一直不愿意向内找，小事不注意，走了才知道后悔已晚。有的遭到邪恶的多次绑架迫害， 有的人不向内照，失去了生命，这惨痛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我们想善劝这些发正念导长的同修们，要遵照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同修们要增加学法练功时间，增强正念，还可以在24小时内有时间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能帮助增强正念。还有能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修炼要专一，就在师父法像前真心的发心愿，师父，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造就的，弟子的一切都遵照师父安排，不是师父安排的弟子一切不要，这样做能帮助排除干扰。建议想要改正发正念导长的同修，在发正念时可以睁开眼睛，分分秒秒地保持清醒状态，尽快改正到正常发正念的状态。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修真的文章，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1月2日的清晨，我做了两个非常清晰令我非常震撼的梦，说是梦，其实就是我元神离体经历的一件事。梦境一，梦里我突然感觉身体很难受，就闭上眼睛，感觉元神离开肉身，从脑子脱离了身体，我回头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那儿，我当时还想，难道我死了吗？这时出现两道光，一个意念告诉我，一道是白色刺眼的光，是直通天上，一道是黑色的光，直通地狱。我当时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会去地狱的，即使死亡也不会去地狱。这时那道白光把我往天上吸，我飘飘荡荡地飞上天去，身体非常的轻，没有肉身的体重感觉，我的身体急速地往上飞。我当时有点害怕，我不会死了吧？我还没完成使命呢，走也得跟师父一起飞走。正在想时，我进入深层宇宙，一层层宇宙过，飞的速度非常快，不知飞了多长时间，我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世界，一个意念告诉我，那是被迫害至死圆满的大法弟子待的世界，在等待师父最后的法阵人间。我想进去，可是不让我进去，我又继续飞，最后来到一个昏暗凄惨的世界里。我放眼望去，看见好多人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嚎啕大哭，捶胸顿足，整个世界充斥着悲哀、绝望、悔恨的气息。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意念告诉我，这是没有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待的世界，等待最后的发落。当时听完我很震惊，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难道我真的死了吗？我没有完成使命就死了吗？正当此时，过世的姥姥慌张地跑到我面前，吃惊地看着我，然后痛哭流泪地大叫，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完成使命来到这里？我还指望着你呢，我不是多次托梦告诉你好好修炼吗？你怎么能不完成使命死了呢？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了呢？说完，姥姥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此时的我才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死了，我哭着大喊师父。这时师父的法身在远处悲伤严肃地看着我，我跪在地上哭喊，我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没有修好，求师父，求身边的人把我送回去，时间长了肉身就会死亡的，可是我无论怎么哭喊都没有人来帮我，我绝望极了。我当时特别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好好修炼，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此时悔恨痛苦的心情，我都不想活了。这时一个女大法弟子过来问我怎么也来到这里了，我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来到这里了。她说她是毕业关没过好来到这里的， 他很后悔，可是什么都晚了，没有肉身什么都没了，没有肉身一切都晚了。我问他，没有完成使命，我们会被行身全灭吗？这是什么样的惩罚？他说天机不可泄露。他说没有完成使命，世界众生全部被销毁，可你层层下走结缘的众生和世界都会被一起销毁。听完，我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回到肉身去。这时他让我去远处，那里有一面镜子，可以看看自己的亲人。我飞奔地跑过去，看见镜中出现妈妈同修，抱着我的肉体哭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回到肉身去，说我没有完成使命，不能离开肉身啊，拼命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在这里喊妈妈妈妈，可是无论怎么喊，妈妈也听不见。这时又看见一位同修阿姨在一边工作一边讲真相劝三退，我喊着这位阿姨，她也是听不见。此时我哭成了泪人，悔恨的泪水和痛苦的心情让我苦不堪言。这时有人说话，让他待几天，我也不知道说谁，就跪在那儿放声大哭。过了一阵儿，有人叫吃饭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吃饭。我放眼望去，数不尽的大法弟子在忏悔流泪，有的扇自己的脸蛋儿，脸都被扇得肿肿的，有的用指甲尖把脸都划破了，满脸是血，有的用头撞墙，鲜血直流，有的用双手用力在捶打自己的胸脯，有的打自己的头，有的打自己的腿，等等。这个世界充满着悔恨的哭叫声，每一个哭喊声都是撕心裂肺，伤心欲绝。而且这个世界的人无论怎样折磨自己都死不了，这个世界让人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痛苦悔恨中苦苦地煎熬着，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让你活你都不想活，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不了我当时的那种心情。看着这些正事没做好就去世的大法弟子，我非常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修，为什么执着心放不下。突然脑海里想起家里还有一些三退名单没有发表，还有几封举报江鬼的信没有编辑，还有一些同学和朋友没有讲三退，我的法没有学好，师父新发表的论语没有背会，好多红影里的诗词没有背，我的进攻至今没能练到一个小时，我动功还落了很多，没能天天坚持练，好多次全球发正念都错过没有发。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痛恨自己，悔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流。我跪在那儿用拳头打自己，闪自己的耳光，我此时多么想回到肉身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再回人间好好修炼。我哭叫着帮帮我，让我回到肉身去，再晚了肉身就死亡了。可是怎么哭喊也没用。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听见耳边有声音说，是时候了，送他回去。就这样，正好妈妈过来叫我起来练功，我也睁开了双眼，那句是时候了，送他回去这句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我这边肉身就醒了。醒来之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很是震惊，前一分钟很是害怕恐惧，后一分钟我内心很是高兴。我看着房间四周，恰恰自己有感觉，我才知道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啊，我太高兴了，我还有机会修炼，我还有机会完成我的使命，那种反差太强烈了，真的太震惊了，这不是一个梦，梦里太真实了，我相信自己是元神离体，真实地感受了一下没有完成使命脱离肉身的那种痛苦和悔恨。非常感谢师父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个重锤棒喝。梦境二，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突然背很疼，我就把腿拿下来去床上躺着，白天再练。这时又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位老者和我说话，但是我看不清脸，他问我在修炼的路上有什么坎儿过不去，我想了一下告诉他，就是婚姻坎儿不好过。他说怎么个不好过，我告诉他我都32岁了还没有结婚，思想和心理压力很大，常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这么大不结婚，要么就是身体有病，要不就是被人包养， 否则没有理由这么大不结婚。说三道四的很多，流言蜚语也很多，异样的眼光也很多，让我透不过气儿，压力大。他说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我很矛盾。我从10岁就看过大法的书，13岁正式开始修炼，到现在20年了。如果结婚，我洁身自好这么些年就前功尽弃了。还有修炼人修炼到现在是要断绝色欲的，这不是给自己修炼路上制造麻烦吗？而且结婚后就有孩子，这个对孩子的情不好放，在孩子身上投入的精力会耽误自己的修炼。如果不结婚，就是常人不理解，议论纷纷。所以结也不是，不结也不是。还好我有一张娃娃脸，让我长得很年轻，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为我22岁呢，长得年轻还稍微好受点。他听完乐了，说你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吧？我说我知道。他说唐僧经历99-81难取得真经圆满，你们作为大法弟子责任大，修得高，你们经历的是上千上万的关难。人要想修成神佛，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也不是哪个人随便就能当大法弟子的。你们这个称号是多少天上的众神羡慕而又得不到的称号，你能当大法弟子是很幸运的。其实人世间的理是反理，当你要修成神，肯定会经历很多磨难，生生世世你就在吃苦，到了最后了，你要脱掉这层人壳，肯定很痛苦很难受。周围人说你也好，不理解你也好，嘲笑你也好，挖苦你也好，这不是在脱你的人壳吗？人世间是反理，这个年龄该结婚生子，在修炼人，这就是取你的心，让你修炼成神的。现在他们不理解，将来你修成圆满时，他们就会理解你，就会非常羡慕你，同时曾经给你制造痛苦的也会让他偿还的。其实你也可以结婚，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定力了，不会被色情孩子干扰。我说我没有定力，我怕自己把持不好会被拖下去。他说既然这样就好好修炼，现在回过头看来，这不是坎儿吗？还不好过吗？其实我看你们的修炼过程就是一天的时间，你来到人世间就是住一天就走，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说我怎么感觉好长时间？他笑了，人世间的时间和他看的时间会有差异，其实就是一瞬间，就看你怎么选择。这时他又说回去好好修炼，好好修炼回去吧。就这样差5分钟6点闹铃响了，起来发正念了。醒来讲给爸爸妈妈听，妈妈哭着告诉我说这不是梦，这是师父慈悲对你的点化。爸爸也很震惊。第二天家里来个同修阿姨，我讲给她听，她让我写出来给那些不精进人心多的同修一个警示和反思。同修们，这个梦让我突然觉得人世间还有什么留恋的呢？还有什么执着心放不下呢？还有什么人心拽着你不能精进呢？时间不多了，你如果不能珍惜自己，你如果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等待你的那是无尽的痛苦和悔恨，还有心神全灭。同修们千万不要糊涂啊，千万不要失去肉身时才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做好，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什么都晚了。文章仅限我自己层次所见所悟，如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劝三退一定要讲清真相。在从老家去西安的车上，遇到一位我曾给讲过真相并做了三退的乡亲，交谈中我问他，你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答道念，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瞅着我说，我还是不太明白为啥念这几个字和退了党就能得福报。我心里一震，立即意识到上次没给他讲清楚，于是我仔细地给他讲了真相。听后他高兴地说， 明白了，共产党太坏了，这九个字太宝贵了，谢谢您。他的谢意并没有让我感到欣慰，而是沉重。我发现了自己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存在着很大的漏。回家后，我重新学习了师尊的有关教诲，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在经济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师尊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他能够主动退党，那也算退出中共邪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不是个人利益没得到，或者因为心里有其他常人不平的事情，那还不能算，因为必须在正邪的对比中表态才能除去印记。师尊的教诲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讲清真相的重要性，因为救人的是法，所以一个人只有明白了大法的基本真相，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邪恶，怀着对大法的尊敬，发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心声，才能解除谎言的毒害，清除对神佛犯下的罪恶。那么他在正邪的对比中做出三退的表态，才能抹去受记，才能从本质上得救。对师尊的相关教导，自己过去也知道，但为什么没做好呢？主要是没有学好法，没有真正从法理上明白和重视只有明白真相的人才能得救的道理，所以在做事心包括急功近利之心的驱使下，把三退人数看得比讲清真相更重要。那么在自己以往劝三退的那些人中，该有多少因为自己的失误没有让他们明白真相而不能真正得救的呀？此刻我看到了自己对有缘人的不负责任、不慈悲，看到了自己那颗隐藏很深的私心，真的十分痛悔。我必须遵照师尊的教诲，修去执着，认认真真的去讲清真相，劝三退，抓紧时间救人。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放真相资料要达到救人的目的。明慧网发表的《浅谈正用心不动》这篇文章，其中提到大陆同修常年把一些真相资料用袋子装好，用双面胶贴到小区楼道的墙上，上一次的资料没人拿走，下一次的资料又贴到原来的资料上，都落上落了。我们这儿也有些不妥当的现象出现，现举几例。我所处县城同修较多，大部分同修都能坚持每天发放真相资料，集体学法做得井井有条。我刚来县城不久，一同修热心告诉我，某某新资料出来了，好做，快去拿吧。他们所说的好做，意思是今天发了好多资料出去，一般不去继续讲真相劝三退，一个星期偶尔劝退一两个人。对于有些愿意了解真相的人，同修就纷纷都把资料塞给此人，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或者资料是否重复，造成资源浪费。只要知道某人想看真相资料，同修就不断地送给此人，也不告诉人家看完后传给别人，造成大量真相资料积压。一次，我去县城周边农村赴宴，吃过饭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来到离公路不远的一个小院儿。主人正在坝子里整理大头菜，我主动与主人攀谈起来， 主人很热情让我坐下，闲聊几句后我就开始讲真相，他们知道一些真相，也愿意听我讲述。主人还告诉我说，家里有人也修炼大法，并且家里有很多真相资料，除了亲人给的还有别人送来的，十多年都这样，有较多重复的内容。主人善意地说，你们做资料得费不少钱，能不能把我已经看过的资料拿去给没资料的人看。他带我到放资料的地方，我一看各种各样的资料上面沾满了灰，光九瓶共产党就有几种不同版本的重复的神韵光盘，其他 VCD DVD 等，还有前几年的神韵光盘三碟一套的都不全了，此类情况还比较多。我把重复的资料整理好提了一袋子走，又送了份新资料给他，叫他看完后传给别人看。市场里有一个做种子生意的人，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他都接受，后来发现他把真相资料用来包装他卖的蔬菜种子了。我们这样只发资料不讲真相劝三退，仅在乎发放的数量，会不会使无知的世人造业更多呢？大量浪费真相资料，使制作的同修不分昼夜急着做事，学法少，状态差，遭绑架，给正式大法造成损失。近几年真相台历和真相挂历同修普遍反应好发，一出来世人都抢着要，甚至还不止要一份。我想如果世人都抢着了解真相积极三退，那就真的可喜，如果世人只注重日历日期就可惜了。我们可不可以改一改只发真相资料的习惯，先动嘴讲真相劝三退，或告知全世界都有人正刑事举报江泽民的消息，之后再给其日历，是否效果更好呢？听闻同修说某某地方很邪恶，一学员把真相资料放到公园的凳子上，一会儿就会有人去告诉警察，警察拿走资料并到处查找谁放的资料。试想如果这个同修带着强烈的怕心把资料放在凳子上，被一个受谎言毒害的世人看到资料，必定会找来警察无知做了坏事。如果我们能与公园玩耍的人平和交流，以锻炼身体或社会现状和其他话题切入引起共鸣，再适时讲清真相，他了解真相接受后再给他真相资料，这样他还会去找警察干坏事吗？我们讲真相劝三退，不求数量多少，发放了这么多年真相资料，就像农民播种一样，现在果实成熟该开始收获了，所以建议同修在做的过程中去掉怕心及其他人心，正念智慧的去做。同修们，师父已经给我们铺垫好了前方的路，既然都能每天坚持走出去，何不改改不愿动嘴的习惯，多动嘴耐心收获成熟的果实，不要失去任何机会，世人明白的一面在等着得救，只要我们都听师父的话就能多救人。个人现阶段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威胁与告诫。最近看了师父的评语，除了震撼之外也深有感触，不禁想起自己遇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去和长荣中的一位名律师讲真相，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听到我说大法弟子善良时，他很生气地拿出一封信让我看，上面的内容是希望他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帮助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否则会祸及他和他的家人。背景是这位律师被610请去免费为大法弟子辩护，做有罪辩护，大法弟子为了让他明白真相就纷纷写信或打电话，他就被信中的告诫内容给激怒了。他不止对一个练功人说过，说法轮功如何威胁他，说自己出于善心为法轮功免费辩护，人身却受到威胁。所以交流中他嘴上说同情这些练功人，可思想还停留在邪党宣传的立场上。 认为练功是违法的，可能是被那句告诫的话语给障碍住了，让他不去思考前面的内容，只顾在心里生闷气。还有一件事，上个月乘火车时和一位中年男子讲真相，一提法轮功三个字，对方马上就接过话茬，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说他本来对法轮功印象挺好的，可是就因为看到粘贴的真相标语上面附加的“谁私谁脏报”这句话，立场马上改变了，随即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当然过后我一点一点从不同角度给他讲，他改变了态度，但是他的反应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看到被丢弃被损毁的真相资料，真的让人很痛心，甚至有些气愤，所以很想制止这种行为。于是就有同修在上面写上损毁遭报、破坏遭报等内容，类似于小心有电的吓唬人提示。效果究竟怎样呢？好像没有多少反馈。写这样的话的出发点当然是告诫那些被坏思想利用的人，但是绝大多数没有想损毁的人看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不是为了极个别的几个坏人而有可能障碍众多的好人呢？所以为了达到最佳的救人效果，我们真得仔细斟酌讲给众生的每一句话，一句话可以救人，也可以障碍人得救啊。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给大陆资料点同修的建议，看到楼道里大街上被世人丢弃的真相小册子，上面还有鞋印，有的封面是普通的 A4 纸，有的封面还是光面纸的，有的里面还很脏，一条黑印子，字迹还有不全，因为纸薄有图多的地方就印过来，显得很粗糙。为什么小册子会有这样的效果呢？一是制作质量不好，二是不符合常人的阅读习惯，常人商家的广告都做得很精美很大张。在一线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反馈，精美的大册子受欢迎，如果外面再加一个精美的小手提袋更好，对于一些不敢明晃晃拿着的有顾虑的常人效果很好。人们总要多要两本，因为内容不同，没有发现被丢弃的大册子。师父带着做的神韵至善至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大法弟子为了救人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应该这样用心做，尽自己的所能做出精美救人的资料，不是做得多就行的。这里面体现了一个用心的问题，一个对众生负责的心态，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心态。这些大册子小册子都是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不严肃认真对待行吗？资料点的同修很辛苦，忙来忙去，做出的资料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你想想你得到什么呀？明慧网早就说过，对真相资料的调整以大册子为主，加上特刊有近十种了。小册子保留的还有天赐鸿福明白，不是小册子不能救，个人认为到农村铺下还行，因为小便于携带，带的数量能大点，大册子有200份的话就是一大包了。怎样才能做出精美的资料呢？个人看法，首先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做资料是神圣严肃的事，不能含糊，摆正心态很重要，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其次，纸张质量要好，一分钱一分货，就买最好的打印纸。封面要用光面纸，如果单面是光面的，大面积带涂的就容易有卷曲，所以还是建议用双面的。120克的铜板纸就不错，封面最好用六色的打印机来打，效果可以媲美照片了。里面带涂较多的就不建议用70克的纸了，会两面阴，显得有些脏。80克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样做出的效果就和书店卖的刊物可以相比了。其实就是采购时用了点心，多花了点钱，一样的出力耗时，但效果却不同。有的小册子只钉一个钉，说为了节约资源，其实扪心自问，资料点缺钱吗？是不是为了省力呀？多看看天地行论坛上的交流，买什么纸好，用什么型号的打印机都有交流的。 当然，如果真是条件有限，也有情可原。发资料的同修也有检查的义务，不合格的资料不要发了，不能因为面子，因为人情就降低了标准。同样都是为了救人，只是分工不同罢了。请提醒同修，不要把资料发到各家门前的地上，谁会捡地上脏兮兮的广告呢？资料不要大量积压，因为有时效性的，速将人数、三腿人数都有更新的。同修啊，做了一大堆的事，却没实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每一个能在一起做事的同修，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的修炼机缘，相互间都是一面镜子，照出对方的不足，也照出自己的不足，有配合，也有提醒，都在修炼中。以上是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人中道的文章。同修们，别被贪欲迷蒙了双眼。近些年来，在中国国内各种理财产品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细想起来，也源于中共对资本市场的强制管控，导致人们的投资渠道狭窄，实际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存款放到银行里只能不断的贬值，于是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才能大行其道。我研究中国经济与金融领域已经有20年，写本文的目的是想从经济与金融的角度来解析各种打着理财名义产生的骗局。所有的骗局能产生和发展，都是因为人们贪婪的欲望。受骗者的结局，轻者本金损失，重者将倾家荡产。恰恰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同修被裹挟其中。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庞氏骗局。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投机商人发明的。庞兹用许诺 50% 的利润回报率的方式，吸引投资者向一个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曾成功的在7个月内骗到了30,000名投资者。由此可见，凡是许诺超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都是类似的骗局。因为经济运行自有其本身的规律，近几年中国经济在不断的下滑，实体经济日渐低迷，连以往非常风光的房地产业也逐渐疲软，任何实体企业的利润都支撑不了过高的投资回报率，从民企到国企都处在很困难的经营时期，甚至一些央企和国企不靠中共的财政补贴就会倒闭。先以房地产信托举例，以往房地产业是财大气粗的行业，信托作为正规的理财产品，投资门槛一般为300万元或500万元。房地产开发商缺钱，找到信托公司要融资，愿意出近20%的融资成本，信托公司把项目包装一下，再找渠道销售，这样层层下去到投资者那里，可能只有8%到10%的收益了。这样看似都赚到了钱，但实际都是把风险层层转嫁，最后落到投资者身上。近2年来，已经有多家房地产开发商违约。上面的例子是说，曾经风光无限的房地产业都支撑不下去，那么声称15%到40%的投资回报率的所谓理财产品，做什么才能有如此高的收益呢？再看看庞氏骗局的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的构造，用白话来说就是拉人头，需要不断的发展下线来保持骗局的完整，否则骗局就会崩溃。用假设例子来做个说明，设骗局的人宣称，投资者只要1个月就可以将投资的100元变成200元，那么第一个月，骗子从2个投资者手里各收取100元，第2个月需要给第1层的2个投资者付出回报，这就得需要4名新的投资者补充骗局，形成第2层。第3个月需要8名新的投资者为第1、2层投资者付出回报。以此类推，到第18层时，需要超过 25万名新投资者来补充骗局，无法补充的话，骗局随之崩溃。一般情况下，投资回报率都低于100%，这样设骗局者会获利更高，骗局维持时间更长。现在有些企业，包括地方政府，都在制造庞氏骗局。去年，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稀有金属投资，造成22万投资者的430亿元资金难以兑付。有一些投资者去昆明市公安局经侦部门报案，投资者提供的录音资料证实，该部门拒绝立案，理由是上面不让查，查了泛亚就得死，所以不能查。这就说明，不是泛亚在下这么大的一盘棋，而是地方政府在主导着。换句话说，泛亚不是设局者，可以说官商勾结设骗局行骗。同修们，为什么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送给中共输血？还有做互联网金融的一租宝骗局受害者人数超过100万人，涉及金额达700亿元。还有什么 P2P 跨境电商、 MMM 平台、虚拟电子货币，骗局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无论其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什么保本无风险之类的话很容易打动人心，同修们，别被贪欲迷蒙了双眼，无论用什么借口参与都是错的。如果在同修之间宣扬这类投资，那更是错上加错。建议同修们仔细思考一下自己正参与的所谓投资，是否存在超高的投资回报率，是否会形成金字塔结构，是否不靠拉人头去发展别人加入，自己就没有收益。如果有类似的迹象，请及时醒悟。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写的，中共有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九大基因，骗排在第二名。骗能得逞，恰是因为受骗者的贪欲。个人浅见，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信的文章，面对一位男士的疑问。2013年秋日的一个傍晚，我和两位同修在一个小公园附近打真相电话。一位男士接了我的电话，我告诉他1亿多中国人退出党团队的信息和三退保平安的必要性，劝他也退出来。他听完后对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请讲。他说，你们法轮功总说念法轮大法好就能消灾解难，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们还被共产党抓，被共产党打呢？还有活摘器官，如果对你们都不好使，让别人念怎么能管用呢？当时我刚刚开始打真相电话，没有经验，应对能力也差，最终因为心态不稳，对方没有接受我的解答，他没有同意三退。作为一个得法多年的大法弟子，我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要把道理讲给一个对法轮功了解不深的世人，怎样才能让他理解呢？一时的紧张造成大脑短路，留下了遗憾。回家后，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又想，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不修炼的人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到福报，而修炼的人想圆满却往往要吃苦，经受磨难，消去业力。唐僧取经就经历了981难，当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为什么说不修炼的人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到福报呢？中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敬佛得天佑，谤佛遭天谴的实例。法轮大法是佛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指导修炼， 往高层次上带人的同时，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短短几年，吸引了上亿人修炼。中共出于变态的妒忌，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发动了这场迫害，同时也通过媒体把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这就等于把世人推上了仇恨神佛的绝路。无论是谁，仇视神佛可是要遭报应的。古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300年，四次大瘟疫携带上天的愤怒降临，无数跟随当权者仇视基督徒的罗马人在痛苦中死去，强大的古罗马帝国最终在天谴中灭了国。中共历次运动害死国人8000万，迫害佛法更是罪上加罪，上天是必然要灭他的，而跟随中共仇视佛法的世人也将为其陪葬。大法弟子不希望这样的惨祸牵连无辜被骗的世人，所以全力讲真相，清除世人对佛法的误解和敌视，从未来的天谴中挽救着被谎言毒害了的生命。而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中能够明辨是非，接受真相，在善恶正邪中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个生命就是善良明智的，是很了不起的，自然就得到了神佛的保佑。古人讲的现世现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恶者现世遭恶报，而行善者在现世也能得到善报。很多在天灾人祸中逃生的，在重大疾病中康复的世人，通过明慧网感谢法轮功师父的救命之恩。相信念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太多了。为什么说修炼者想求得圆满要经受磨难呢？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沙滩上的贝壳俯身可食，而要想采得光滑四射的宝珠，却要潜入险恶的深海。西游记中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9难，各路妖魔鬼怪都要吃唐僧肉，随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最终取得真经，功成圆满。在历史上，释迦牟尼在世传法时，承受过恶人和外道的种种诽谤陷害，他的弟子目犍连因为传道而遭人记恨，被乱石打死。古罗马迫害基督徒300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的很多弟子为坚守信仰，有的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喂了狮子。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如果没有早期信徒无畏的坚守，也不会在人世间流传上千年了。大法弟子的修炼跟过去还是很不同的，基督徒为坚持信仰而殉道，而大法弟子不顾安危，用自己的时间和积蓄制作真相资料，广传真相，目的都是为了救人，为世人能够相信法轮大法好，与这恶贯满盈的中共及时做出切割，退出党团队组织，为自己开创美好未来，其中也包括那些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各级政府官员。这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与坚韧。中共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关押、判重刑，也无非是因为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所以大法弟子的99难不仅仅是为了自身修炼圆满，也是为了救度世人呀。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位男士有没有打开他的心结，接受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我对他满怀着歉意和祝福，希望他和所有不明真相的世人都能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不要再拒绝神佛的呼唤。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和孩子的袜子大多是浅色的，而婆婆和丈夫的大多是深色的，所以每次洗袜子，我都习惯性的先洗孩子的，再洗我的，然后是婆婆和丈夫的。心里觉得浅颜色的不耐脏，先洗理所当然，也没有觉出什么不对劲儿的。直到有一天，我无意识的先拿起婆婆的袜子时，心里却冒出不愿先给她洗，嫌她脏的念头。当时我就想，不对呀，这不是自私的念头吗？这不符合法呀。可惜这个念头闪过时，我没有做到立即否定它，还是被习惯带动着放下婆婆的袜子，按原来的程序洗。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师父讲的有关修炼中没有小事，修炼就是修人心的一些法理。我明白了，心不动，表面上做得再好，那都是在做人的事，都是自欺欺人，都不是修。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私心思念在所谓的习惯底下藏得这么深。想着想着，我心里是又惊又悔又怕又懊恼，下定决心一定要仔细检查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念头，看看在不在法上，好好实修，再不能这样迷迷糊糊地浪费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日子，不争气，愧对师父了。下一次再洗袜子的时候，有意地先洗婆婆的袜子，可当我一拿起婆婆的袜子的时候，那个习惯和思念就来了，思想里就觉得它脏。如果先洗了它，别的袜子都要被污染了，觉得不仅心里难受，甚至浑身都难受，似乎浑身都脏了。可这一次我没听他们的，我就要先洗婆婆的，又能怎么样？师父讲大法弟子就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经济要旨》佛性无漏。当我真的最先洗完婆婆的袜子的时候，我却体验到了一种神奇的感觉，那些乱七八糟的黑乎乎的东西瞬间就没了，而且心里轻松愉快，周围的空气都一下子变得美好了。选自文章《两件生活中的小事儿》。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及自己的困惑，总被别人依赖。朋友想了想说，大概是你好这口吧，就是说这是我自己内心的喜好，是一个执着。面对这些，以前总认为是自己善良，愿意帮助别人，替别人着想，甚至觉得人善被人欺，还没想过是自己的执着，因为喜好才招来这样的人和事。这种喜好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困扰，也加重了别人的依赖心。每个人遇到的难题，除了互相交流，都要自身去面对，才能获得真正的提高。一个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无缘无故的，一定有自己要修去的执着。顺着这些，除了找到喜好心之外，还找到求明心，证实自己的心，控制心。作为修炼人，要以法为师，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区分责任与喜好，站在法的基点上去对待人和事，真正为他人生命负责，走好走正大法路，按真修弟子的要求去证实法，一步步提高，圆满随师还。选自文章《责任与喜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